圣经中箴言书中所提到的智慧。我们曾经说过，约伯是全本圣经最古老的一卷书。在那卷书里面，约伯问说智慧有何处可寻，把它翻成很简单的白话，就是智慧你在哪里。虽然约伯懂得天文和地理，虽然约伯有许多的知识，他也善于文学，他懂得诗，他懂得法律，他也懂得军事。但是有一天他说，智慧的价值无人能知，在活人之地也无处可寻。他发现说，智慧像一切有生命的眼目隐藏，像空中的飞鸟淹没和死亡说我们分文其义。昨天下午我们曾经看，从古到今，在人的深处有一个声音，有一个呼声，那个呼声就是约伯这几句话所代表的。一直从约伯到苏格拉底到今天，我们会发现人学了很多，但是人不知道他自己有几个不知道。一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人不是知道自己有几个知道的人，一个最伟大的人是知道自己有几个不知道的。而我们发现苏格拉底是历史上难得的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他怎么说呢？他说，我所知道的是什么呢？是一无所知。他发现他所知道的是他什么都不知道。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不是明明告诉我们说，我们好像遇见智慧，我们也听见过他的名字，但是我们只能向灭没和死亡说我们分文其义。我们好像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叫做智慧，就像约伯一样，懂得天文和地理，懂得许多的事，他也懂得旷野，但是呢，他能找到蓝宝石，他不能找到智慧。他能够到深渊去，能到沧海去，但是沧海深渊说不在我内，沧海说不在我中。历世历代人要寻得智慧，但是像圣经所说，神像智慧像一切有生命的眼目隐藏。我们觉得苏格拉底是很有智慧，好像在他身上你会碰到智慧，因为整个希腊的思想是以苏格拉底来做分水岭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从他那里不知道得了多少的帮助，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们，他能说我所知道的是我不知道，我所知道是一无所知。那么难道他那些知识他所知道的不是智慧吗？他说因为这个缘故我要寻周游世界，因为他要寻找智慧。所以智慧好像我们发现了，但是好像我们又不能琢磨。我们昨天也曾经提起过，因着科技的高速发展到一个地步，到了21世纪的时候，你到高级市场去，你不只能够买便当，你也能够买像便当盒一样大的人工智慧。那就像圣经箴言所告诉我们的，那些愚昧的人，他们要用价银来买智慧。因为这个缘故，整个的日本全国上下不知道花了多少个 billion dollar 的美金，他们要发展第5代的电脑，那个一目的就是盼望有一天能够达到一个情形，机器人能够像人一样会思想，会发问题，会听问题，而且会思考。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碰到智慧吗？如果有一天真的人工智慧产生了，我们说这是智慧吗？到了那天我们还要说我们不过是分文其义。因为我们知道万事互相效力，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当整个世界那个齿轮，整个的那个整个宇宙的齿轮在那里转动的时候，我们今天来到了20世纪的末了。那么许多人告诉我们说，这个人工的智慧很可能在1990年就能够出现。 那因为这个缘故，你知道全世界现在最好的科学家他们是往那个方向去。美国有一个统计，到1990年的时候，美国一共需要100万个电脑的专家，而在这不到十年之内，到1990的时候，美国最许多大学所能产生的不过是10万教师，有90万需要从外国 import， 要从外国输入才可以。这就给我们看，就是全世界现在他们尽所有的力量，巴不得能够发展人工的智慧。我们昨天曾经说过，今天恐怕是空前的时候，没有一个时候像我们能够更认识智慧的源头。等一等，你会发现，今天我们特别要看见，到底真言中所说的智慧是什么。我们在这里背后有一张图画，这张图画是可以说是我们的主题画。你们看，这一是非常好的一幅风景画，那里有一座吊桥，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以碧潭做背景的。我想你们到过碧潭，不知道能不能看见这样一幅画。我大概有20多年没有到过碧潭，这次回来也没有机会能够去。所以这里有一座吊桥，桥后面有一座山，那么前面呢有树，我们也前面有树，我们也有树，也有池塘，那么有一个房子，那前面有稻草人，你看那里有电线杆，电线杆围绕着那个池子。我们知道这里有一个画画的人，他把一张的风景画放在我们面前。那这一幅风景画不错，从表面来说，这个画画的人要让我们欣赏一幅图画。所以这里我们认识一个画家笔下的画，但是我们不一定认识那个画家。但是我们如果真的懂得画的话，我们如果稍微研究一点的话，我们知道许多时候那个画家手下的作品常常反映那个画家那个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过米开朗基罗的人物画。米开朗基罗是个很有名的画家，他画了很多很伟大的画。那么你如果注意他的人物画，你发现在米开朗基罗笔下的人物非常的奋发，给你看见有奋发的精神，非常的有意志，也非常的有毅力。但是米开朗基罗人物画没有一个人物是脸上有笑容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米开朗基罗他自己一生是痛苦的，所以在他整个的画里面就反映出他内心的痛苦。所以你不要光看一幅画，你觉得是仅仅的一张画，但那个画要反映那个画家那个人。那不止这样，你还记不记得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极端叫达芬奇。你如果注意达芬奇的人物画的话，你看见很多的画都是堆满笑容的，但是你要再仔细注意那些笑容，没有一个笑容是露出牙齿的，你看不见他的牙齿。所以那个笑容里面带着智慧，那个笑容里面带着高贵的思想。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达芬奇是一个非常有自信的一个人。那么今天我们背后这一张画，这个主题画，我们目的是盼望能够借助这幅画来让朋友们认识一点点神的心意，让我们认识一点点神在宇宙中所做的事。所以今天我很简单的我要说明一下这张画。对于所有普通的人，这就是一张画就是。但是如果你今天有一点点的音乐的细胞的话，你知道这张画里面隐藏着一些东西。你如果没有音乐细胞，你就想不到，你就看不见那个东西。假设你有音乐细胞的话呢，你就能发现这些画里面呢原来隐藏了很多和音乐有关系的。我们如果看那个远山，那个的远山呢，实在说来连那个吊桥如果全部加起来的话， 你知道那个告诉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吉他，很大的吉他。那个吊桥啊，那个下面那个桥就刚好是吉他的那个柄。然后那个山呢，那个山呢，那个形状就像吉他一样。那这个是隐藏了吉他。然后你看那个整个湖的湖面呢，实在说来就是一个大的 violin， 就是一个大的提琴。你看那个是很大的提琴。然后呢，你看那个茅屋啊，那个茅屋的那个屋顶，那个屋顶呢刚好是一张的乐谱，刚好是那个是那个琴谱，那个、刚好一个琴谱啊，整个的琴谱盖在那个屋顶上。那么然后那个门呢，你们知道那个是很有名的音乐的符号。如果你从那个门里面走出来的话，不是走到湖里面吗？你看见呢那个当中那一块东西啊，不是像个小岛一样吗？那个中文叫做斑鸠，那斑鸠不是一只鸟，斑鸠这是个乐器，是 banjo， 对不对？是个乐器。所以你看那里有一个 banjo。那么等一等呢，你看前面有个稻草人，稻草人呢那个帽子，那个草帽刚好是那个三角钉，你在乐队里面用那个三角钉。那还有呢，你如果注意的话，那个整个的那个这个电线杆刚好是五线谱上面那些五条线。所以整个的气氛呢是一个音乐的气氛。恳切寻求我的必寻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也是一样，在宇宙里面神隐藏了一些东西，让我们不只认识神的创造，我们不仅说宇宙中是神创造，那这句话很简单，不错，但这个还不是神要我们所认识的。神要借着整个宇宙的这个画廊，这个艺术的画廊，整个宇宙是他的作品，从整个宇宙里面神要让我们认识他。那我们曾经说过，世界上曾经有一个很有名的科学家叫 James， 他说根据整个宇宙的表现来看，神是一个最杰出的也是最伟大的数学家。但是我们记得，今天只有那些研究数学的、研究物理的人、研究化学的，他们如果书读的越多，他们会告诉你，他们会告诉你说，今天宇宙不光是有开始，这个宇宙也是有结束。在50年前，你知道很多人不相信这件事，他们认为宇宙是没有开始的，宇宙是永远的，宇宙也是无限的。一直等到爱因斯坦相对论出来以后，我们知道人才慢慢有一个觉悟，宇宙应该是有开始的。因为如果宇宙是膨胀的话，那么宇宙一定有个开始的。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特别在苏联有一段的时间，他们不能够接受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他们觉得爱因斯坦相对论是异端，他们不能接受。到了最近的10年，不到15年，慢慢的所有读科学的人、读物理的人能告诉你，根据神所给我们那些创造的证据，所有实验的数据，今天大部分的科学家能够相信宇宙有一个开始，宇宙没有结束。所以基督徒一直在那里说是神开始了这个宇宙，有一天主耶稣要再来，要结束这个世界。所以我们看见，如果我们真的懂得科学的话，你会发现科学家能告诉你宇宙有一个开始，也有一个结束。但这里有个困难，你知道关于宇宙有开始有结束最好的一本书啊，是一个诺贝尔奖金的得主写的，他叫做 Steven Weinberg。 这个人呢是很有拿的诺贝尔奖金的，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First Three Minutes， 头三分钟，就告诉我们说在宇宙最开始三分钟是怎么一回事。但如果你要看这本书的话，你是需要有一点的物理常识才可以，你需要有一点的数学知识才可以。那亲爱的朋友们，不错，神是伟大的数学，神是伟大的建筑师，神是伟大的工程师，是他设计了整个的宇宙。但是是不是说你我要懂得物理，懂得数学，然后到了那一天我们才能欣赏说原来神是这样的一位神，是智慧的神？不需要。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圣经给我们说这些事情，像说聪明通达的人神就隐藏起来，像说婴孩神就显露出来。 如果神要给我们显明，那必定像我们圣经所读的，你们如果恳切地寻求我，就必寻求。真正恳切寻求智慧的人，有一天他要寻求。苏格拉底寻求智慧，到最后他知道他的智慧是一文不值，这他自己说过的话。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他没有找到智慧的本源。为了这个缘故，神要用他的智慧来告诉我们，让我们发现宇宙中的智慧。那么怎么办呢？有一个办法，神就像这一幅图画一样，就在宇宙里面，神就隐藏了一些东西。这就是我们昨天读以赛亚40章告诉我们，你们要向上举目，看谁创造万象，按着数目一个一个的把它们认出来。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当神创造整个万象的时候，神是有一个蓝图。如果今天你找一个数学家，他可以把一个方程式告诉你。如果你要讲的美学的时候，你知道数学里面有一个很深的理论叫做群论。你群论是用数学告诉你什么叫做美，什么叫做对称。但是今天神不是等到我们会群论，会高深的数学才能发现他的智慧，不，因为我们知道所有恳切寻求他的都必须，人都要认识智慧。感谢神，如果这样的话，神要让我们认识他是伟大的数学家，那么在他的万物里面，在他整个所创造的万物里面，就不光光是把一个很深的数学放在那，我们知道有的。你如果今天读物理的话，你知道今天人发现有四个力，现在这个四个力像万有，像那个地心吸力了，还有像这个原子和这个中间那个中子跟质子中间的力量，叫核子里面的能力了，力量了，还有呢微弱的作用，交互作用了，那么还有这个像电磁力。那这个四种的力，慢慢研究科学能告诉你说，你可以把它试着把它统一起来。整个的宇宙虽然是有万象，虽然千宗万杂，但是呢，在好像没有头绪的千头万绪里面，科学家们能够发现，整个的宇宙就是几个很简单的方程式能够包括起来。就好像你拿衬衫的时候，拿着领子，整个衬衫就提起来。那么今天如果你根据一个数学的式子，就能把整个的宇宙能够提起来，能够解释许许多多的现象，虽然千头万绪，但是你去注意那些方程式，有的时候你需要读大学，有的时候你要懂得微积分，要懂得高等微积分，要懂得微分方程，要懂得群论，要懂得向量，要懂得很高深的数学。那么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是不是要等到那一天我们才能明白神的智慧，才能发现智慧呢？不是，我们昨天已经说过，在神的创造里面，他把一些很简单的数字和数目就隐藏在他的创造的万物里。所以我们昨天曾经说过，神创造万象的时候是按着数目一个一个的把它们拎出来。那因着领出来的缘故，不光是一个数目一个数目，乃是一个数列，乃是一个数串，意思就是一连串的数目。那我们昨天看过三个一连串的数目，就藏在神所创造的万物里。那我们曾经看见有一个数串，就是在右边那个很大的图里面，我想你们能如果往右边看的话，那一张图画很简单，那上面呢给你看见一个五角形，那五角形不是有好几根对角线吗？那个最长的两根平行的，你知道那个比例等于多少呢？等于 1.618， 我们说这个是黄金比例。那么根据这个黄金比例呢，你会发现有两个数串，一连串的数目。这两个一连串的数目是所有小朋友他们都会告诉我们的一串数。所以我昨天告诉我的外甥，他很可惜昨天没有来，他只有他在小学里读书，我说他昨天应该来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讲的东西啊，是应该连小朋友都能够懂的，不是很高深的数学，这里没有微积分，这里连分数都没有，这里所有的数目都是整数。 那么从那个黄金比例里面，你能够发现有两个数串，一个数串叫 Fibonacci numbers， 那个数串叫 Fibonacci， 是个意大利人，你记得也好，不记得也不要紧。那么那个数串是怎么开始的呢？是从一跟一开始，你知道一是神的数目，是独一的数目，告诉我们是宇宙中唯一独一的真神。那么从一跟一开始以后呢，你就能够导出一些数目来，因为一加上一等于二，所以下面有一个数目是二，是不是？然后一加二等于三，下面一个数目等于三，对不对？然后二加三等于五，所以下面有个数目等于五，对不对？然后呢，三加五等于八，所以你看下面有一个八。然后五加八等于十三，对不对？一直这样下去二十一，然后呢，你可以再下去，可以一直这样的下去。那这一串的数目呢，我们说是 Fibonacci number。那下面那个叫 Lucas number， 是路加的 number， 因为神是三而一的神，所以你看你一面是三，一面是一，所以最起头的是一跟三。从一跟三你可以导出什么数目呢？你下面一跟三就导出一个四，然后三加四就等于七，然后呢你一直下去，一直下去，一直下去，那个 number 叫 Lucas number。 那这是我们昨天所讲的数串。那么根据这个数串，我们曾经告诉弟兄姊妹和朋友们，你只要看看一棵树，你看那个树叶在那里，在树杆上，在茎上面排列的方法，你知道它是螺旋向上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树要生活，它的脸必须朝向阳光才可，所以它排列的时候不能随便排列，它必须要有一定的次序排。那么这样排列的时候呢，它那个树叶能够吸收最大的阳光，这棵树能够长得最好。所以你看见这样螺旋上升的时候，你会发现从一棵树如果到另外一个最顶头上的树，你看见当中树叶的数目是一定的，还有转的螺旋的字圈数也是一定的。那那些数目呢，我们昨天说过是这些 Fibonacci number， 可以告诉有的时候是五，有的是十三圈，有的时候是二十一个树叶，有的时候三十四个树叶，就这里所代表的。那不止这样，我们说过就是枝子在干里面生长的情形也是如此。我们也曾经说就是上面的刺像青春痘一样的东西在上面长的时候也是这个次序。那不止这样，你拿向日葵来看看，你来松果来看看，你发现呢，结果松果那里面有很多的螺旋纹，螺旋的纹，那个旋纹呢，一个是往这边转，另外一个是往另外一边的转。你不要说那个纹呢，你就拿人手上的这个指纹，你去看看你的指纹，你再看看你耳朵里面那个螺旋的情形，你会发现呢，在那个松果或者是白日葵里面，这个向日葵里面，你会发现有的螺旋纹呢是往右转，往左转，有的时候八十九转，有的时候一百四十四转，那个八十九、一百四十四都是那个树串里面的数目。所以你看呢，在这里你不需要很高深的数学，但这个不是这里面没有高深数，有的那个是那些专家们去研究。但是向着我们这婴孩呢，神就显明出来。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相信今天昨天和明天我们所讲的那些数字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懂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圣经里面多半是整数，因为神要借着这个简单的数目来让我们认识什么叫做智慧。那不止这样，当你看见那个螺旋纹的时候，转的时候，那个螺旋叫做黄金的螺旋，因为我们知道那个黄金的螺旋呢是根据黄金的比例产生的。那黄金螺旋的特点是什么呢？你无论拿任何一段，把它任何一段的曲线，你发现和另外的曲线是完全像的，那弧度完全一样的，但是呢那个大小不一样。所以这里给你看见，你如果发现一条蜗牛也好，你去发现海螺里面有一种螺叫鹦鹉螺也好，你用 X 光一照的话，你发现里面都是这样的一个形。所以在神创造许多的动物和昆虫里面，你会发现那些螺旋的纹呢，那个形状什么呢？就是黄金螺旋。你知道发现黄金螺旋的这个人叫 Bernoulli， 这个人呢，他有一天发现了，他觉得这个黄金螺旋太奇妙了，奇妙到一个地步啊，他死的时候他告诉人说，死的时候一定要在他的坟墓上面呢要刻那个黄金的螺旋，因为他觉得这个太宝贵了。当你举目望天的时候，你真的到太空去的时候，你发现太空里面有成千成万的银河系，你会发现很多的银河系的形状就是黄金螺旋。所以你看，从昆虫，从到动物，我们也讲过蜜蜂，到植物， 到太空，你发现没有一样，你发现很多都是根据这样很简单的数目和黄金分割来的。那我们昨天也说，小小的原子核，在电原子里面当中呢，像太阳的就是原子核，外面电子就像行星一样。那个原子核里面那个情形我们已经说过，里面那些数字，那些那个核子，原子核那个构造也是受这些简单数目的支配。我们曾经说过，核子像洋葱一样，那么核子里面有质子跟中子，你如果觉得讨厌的话，你可以把它换成花生米，那么你把这个花生米呢可以摆在一层一层的洋葱里面。那么什么时候啊，你这个洋葱里面有八颗花生米，我们说这个洋葱这个核子是很稳定的，你怎么是顽固的，你怎么动都动不了它，这个人脾气古怪。那么等一等，二十呢也是很不动的，到了五十呢也是不动的，那这些数目叫什么呢？叫做魔术数字。我们昨天也看见过，这些数字和我们刚才说的 Fibonacci number 有关系。那不止这样，这是我们刚才看见过的黄金螺旋，一个形状，就是一个图形在那里变化，在那里长大，但是形状没有改变。那不止如此，我们昨天说了另外一个数传的数字，对不对？我们看见过有一个三角形的数目，像一个点，这是一，你用个三点摆个三角形，这是三，然后呢在三角一二三一下面摆两点，然后两点下面摆三点，也是个三角形。那这个三角形你看，三角形没有变，但是三角形里面的这个点数多了，变成六，然后呢一两点三点四点，那这个又是个三角形，这个形状又没有改变，那么现在变成十了，一三六十，一直这样下去，我们说这是另外一个数串。但是不要忘记了，这个数串呢也是跟黄金螺旋一样，形状会改变啊、不是这个形状没有改变，但是呢这个形状会长大。所以我们知道啊，昨天我们已经说过了，当一个核子转动，如果里面原子核在那里转的时候，我们怎么知道它转呢？你给它量量血压，量量核子里面能就可以。你量的结果，如果它那个单位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三角数目一样，是一三六十这样的一个次序，就是一个是一个单位，等于等于三个单位，等于等于是六个单位。你知道这个原子能啊，很容易受激动的，容易受激动的。它很稳定的时候，你打你算它是没有能。然后等到它一激动了以后呢，你可以说它是三，或者你可以说它是十，都可你可以按照那个比例上去。那么这个呢，就完全受那个支配。所以如果你今天研究核子的构造，这点非常的清楚。那不是这样，有的这个原子啊，就像东京一样，就会震动。那么整个这个凉凉的里面的核子能啊。它那个能量的单位啊，那个能的单位是从一跳到二，从二跳到三，从三跳到四，从四跳到五。如果你这样量的话，你可以说这个原子核震动。那不管震动也好，不管是转动也好，转动像陀螺一样，像固体一样；震动呢，就像一个水滴一样，一个像海一样，就像那个地球的海面一样。地球是圆的，那么海在上面翻腾。那么好了，那么到底这个地球，到底这个核原子核是固体呢，还是液体呢？或者呢，像刚才说原像洋葱，洋葱的意思就是说，这就像气体一样，每一个花生米在那动的时候都不管别人，就自个每个人自扫门前雪，不管别人往上装。那在这种情形底下的时候，我们说那个原子核像洋葱一样。但是我们发现，到底原子核里面那个构造啊，到底是气体呢，是固体呢，还是液体呢？像液体一样，像固体，像液体，还是像气体呢？到底是一个单独的行动呢，还是集体的行动呢？那现在科学家们发现两个都对。那我们昨天给大家看见一个三角形，你从一个方向看它是个集体的运动，会转动会震动，从另外一个方向看，你发现原子核像洋葱一样。所以昨天我在很短的几小时之内已经告诉你们原子构造，那是最一直到今天为止，那是可以说到现在好经过好多年，科学家们现在能够清楚。你可以说它是像洋葱一样，你也可以说像陀螺一样，你也可以说像那个水滴一样，都可以，那都没有错。那么你怎么把它统一起来呢？你发现昨天就是那么简单的三角形里面一些数字，往一面看是洋葱，往另外一面看，你知道是集体的意思。那我昨天要更正一下，我昨天忘记，我昨天我想我说错了一个，我们讲到这个原子核分裂的时候，
里面的分裂不是一分为两半，分裂比方说我们讲的昨天那个六原子，一个是八十九个，一个八十九个花生米，一个是一百四十四个吧，我如果没记错。那么我昨天讲了一百四十个电子的时候，那几个里面凑整个有多少花生米？那我想这个需要更正。那么所以你看呢，整个从天文也好，我们昨天讲过太阳系，甚至于那个地球跟太阳的距离，还有其他行星跟太阳的距离，那个比例都是斐波那契那个比例给我们。所以上次太阳系小小小到这个原子核，你发现就是几个很简单的数串代表，而几个简单的数串都告诉我们一件，这些东西都告诉我们，一个东西成长的时候，一个东西增长的时候，它的形式没有改变，它的就是说它长大了，但是它的形状没有改变。斐波那契那个黄金螺旋，我们说每一段都一样，说它长大了，像那个鹦鹉螺旋，它越长越长，那个壳子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这个我们知道。那么我们昨天讲过那个三角树木也是一三六十一下长的，越长越大，越长越大。但是呢，我们的那个三角形没有变，所以很简单的树木，很简单的树串。断裂就是告诉我们说，当一个东西成长的时候，它是根据一个形象，它是根据一个缝，这个缝你怎么长怎么长还是那个缝。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大家相处还认识，明天的你就长得另外一样，你说我明天见到你，你长大了就变得另外一样，因为你怎么长那个轮廓是那个轮廓。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是你常说在圣经里面对基督徒非常要紧，你不管一个基督徒蒙恩多少年，你不管他怎么长，他长来长去只根据一个形象，那就是要磨成神儿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神在这些隐藏在他整个万物创造里面给我们一个非常要紧的信息。你看见这些转不光是螺旋转，而且有的时候是螺旋上升，你把这些形象通通放在一起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原来神在整个的万物里面隐藏了一些很简单的数据，这样我们就能理解智慧。那么亲爱的，当你看见这些，当你读这些的时候，你要说这是也许我们没有看见的。神就是这么简单的，对于恳切寻求他的人，让他们寻求，让他们认识宇宙中的神，是创造宇宙的神，但是更多的让我们能认识他创造的智慧。不止这样，他是用他的智慧让我们这些愚昧的人能明白他的智慧。如果神是把微分方程式把群论放在他的万物里面，那我们这些人都不认识，让哲学家们去认识吧，让数学家去认识吧。但是感谢神，对我们这些婴孩他就向我们敞开。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今天我们能够说感谢主，我们碰见智慧。但是我给朋友们一个警告，我们说了这么些智慧，是智慧吗？是不是智慧呢？我们看见这里设计的奇妙，我们能说这就是智慧吗？但是请我们记得，当你看见这些奇妙的，当你看见这些伟大的设计，神就用简单的数目放在他的万象，放在他的宇宙里面的时候，那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是不是这样就是找到智慧？你会发现我们所碰到的，昨天所说的，不过是智慧的投影而已，不过是智慧的侧影而已。让我们记得这些所有智慧的侧影，只要让我们认识那个智慧的本质，让我们认识智慧的源头。你我从书本里面，从神的创造里，你我能找到智慧。但是你说这是智慧，你要说这个不过是。所以许多时候你能说我是风闻奇，我们好像找到了，我们好像又没有找到。我们找到了，因为我们找到了智慧的侧影；我们没有找到，因为我们没有找到智慧的。亲爱的弟兄，为什么神给我们这个宇宙？为什么神这样来把他智慧启示给我们？我们要知道这里有他很深的目的。从前在苏联还是帝俄时代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一个女皇啊，她叫 Catherine the Second， 是Catherine 第二。她在位的时候啊， 在他的宫殿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画廊，这个画廊啊是他手下的大臣，是一个很好的画家，这个画家走遍了全国五十几省，然后呢终于啊在里面收集了好多好的画。那么有哪些画呢？你如果进到这个画廊里面去的话，你会发现呢有850张的画，而每一张画呢都是少女的画，都是非常美丽的少女一些的图画展览在那个在那个画廊。所以如果你进到那个画廊里面，你就发现有85张的画是代表苏俄当时最美最美的那些人放在一起的时候，你能在那个画廊里面碰见，因为那个代表整个苏俄，你能够找到美的许多典型，你把它放在一张画，另外一张画，另外一张画，另外一张画。所以呢这个画廊是个美的画廊，让你觉得什么叫什么。但如果你真的组织一下，你有一点点艺术细胞的话，你会发现这里面有一件事是你没有想到，你以为你碰见美了，你以为这是一个美，这是另外一张美，那是另外一个美，那是另外一个美，你碰到什么叫做美。但是如果你没有发现其中的诀窍，你还不知道这个画廊为什么是那样重要的画廊。如果你有艺术细胞的话，那对不起，我是个没有艺术细胞的，到今天我还是不懂得怎么欣赏画。我总是觉得现在的现代化是最容易画的，要请我10岁10岁那个小男孩啊，拿了一桶的墨水，然后呢就把一张的这个纸头啊放在这个地毯上面，然后呢就拿那个墨水啊随便上面一撒都可以，你怎么撒那就是一张艺术画。那我这样的误会啊是因为我没有音乐细胞，但是假设你是有音乐细胞，你真的到了那个画廊里面去看一看的话，那你会发现呢那个画廊里面可以说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没有错，这些一张画都代表美，告诉你整个可以说整个苏俄那个所有美丽的人那个结晶和象征通通在哪里。但是不是这么多，你如果仔细的去看那个画的话，你迟早有一天要发现这个850张的画，每一张的画都是告诉我们有一个人的某一部分。有一张画那个少女做的样子就告诉我们有一个人做的事情，那个人就是凯瑟琳的太太，就是那个女王。所以当你看这张画的时候，你说我找到美了，但是不要忘记那个画家的目的就是给你看见你所发现的那个美不过是局部的美，那个美的化身是在那个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所以当你看这张画的时候，那张画告诉你那个女皇是怎么做的，另外一张画那个少女告诉你的那女王怎么站，然后另外一张画告诉你女王怎么走路的，另外一张画告诉你女王如何和别人应对，那个举止高雅的情形，那个高贵的情形，就你会发现说所有这些画不过是每一张画不过是给我们看见女皇的一部分，而这个画家的目的是要借助这850张画让你认识一个人，那个人就是坐在宝座上的女王。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现在我们能够明白为什么神让我们进到宇宙的画廊。当你进到神所创造的万物的时候，你会发现许多的智慧。你说我找到智慧了，你说昨天我们已知道智慧的侧影，借助神给我们这些树木，我们实在看见智慧，我们找到智慧了。亲爱的朋友，你要发现你所碰见的不过是智慧的侧影，你所碰见的不过是智慧的火花。当你到处在神的创造里面你碰见智慧，你听见智慧了，你要说这不是智慧，这个不过是智慧的侧影，这个不过是智慧的火花。而这许许多多的智慧乃是指向一个人，因为神的目的是要在宇宙里面让人能认识耶稣。所以我们知道，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是他怀里的独生，所以好几次他说这是我的爱，我所喜。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为什么创造宇宙，让我们 今天我们因为太以人来做中心，所以每次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以为说神创造宇宙是为着我们，没有错。但是最基本的，神当初创造宇宙的时候有一个目的，神把整个的宇宙当作一个画廊。当你在这个艺术走廊里面浏览的时候，当你在那里走来走去，在那里欣赏的时候，不要忘了，你所碰见的智慧，你所碰见的智慧不过是智慧的火花和侧影而已，而这许多的智慧不过是告诉我们神基督是怎样，我们的主是如何。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什么叫做智慧。智慧在箴言书里面，那里的智慧是人格化的，我们知道不是一个 it， 不是一个他，是一个人。所以那里说我智慧怎样怎样怎样，你如果去读真言书的智慧，特别是第九章以前的智慧，因为第九章以后是说到智慧之子，第九章以前是说到智慧。当你看见这些智慧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在真言书里面给我们看见的智慧原来是一个人，那个人不是别人，就是耶稣。所以让我们很快的读一下，如果你没有圣经的，我可以念给你们。第八章起，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他在道旁高处的顶上，在十字路口站立，在城门口，在城门旁，在城门口，在城门中大声说，众人呐、啊，我呼叫你们，我向智人发声，说愚昧人呐、啊，你们要会悟灵明，愚昧人呐、啊，你们当心灵明白。所以这里说智慧啊，向智人发声，你看这个智慧会说话，智慧在这里向人发声。然后第十二节他说，我智慧以灵明为居所，有寻得智慧，以寻得知识和谋略。那么然后呢，下面十七节说，我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必寻得见。你记不记得有一个人说，凡叩门的我就给他开门，凡寻求我的就必寻得见。说那个话的人就是这个智慧。那不止这样，你如果读下去二十二节，我可以读给朋友们听，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间就有了我。你如果读约翰福音的话，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所以那个道就是这里的智慧。然后下面说，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间，我已生出。那个时候基督已经在那里，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世上的土质，我已经生出。那个时候基督已经在那里，智慧已经在那里，他立高天，我在那里，他在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上使穹苍坚硬，下使渊源稳固，为沧海定出界限，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司，这个公司在原文可以翻作工程师，但如果你翻作工程师的话呢，还不像。这里工程师严格说来应该像建筑师，因为有许多工程师，只有一种工程师会画画的，是很有艺术细胞的，那是建筑师。那这个在原文呢，这个公司不只是一个工程师，而且呢是一个会画画，是个 artist， 是一个会画画，这里有美，是一个美术家。所以这里说智慧就是基督，他是智慧，他那个时候在神那里做神的工程师，也是做那个艺术家，难怪宇宙是这么美。而那个艺术家 artist 和歌中之歌第七章第一节那里讲到人体的美的时候，那里说是用是巧匠的工作，那个巧匠在原文是 artist， 是艺术家，和这里的公司在原文是相连的一个词。所以让我们记得在这里，现在我们能够明白，原来当基督就是那个智慧的源头，当他在那里像艺术家在那里产生这个艺术的作品，整个宇宙是艺术的作品，所以我们说整个宇宙是宇宙的，是个大的画廊。现在你我才会发现，为什么基督在他在神在整个宇宙里面隐藏了那些奇妙的东西，奇妙的数字，他借着树木，按照树木一个一个的把它们引出来，我们能看见的确奇妙啊，稀奇，非常。他是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荣耀，荣耀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 月住在世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在箴言书第八章所讲那个智慧是人格化，那个人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自己才是智慧的源头。难怪苏格拉底找了半天没找到，因为他所找到的不过是智慧的侧影而已。亲爱的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能够捕捉一点影子我们就满足了，但真的影子能叫我们满足吗？除非有一天你真的碰见了智慧的本身，碰见了智慧的源头。难怪圣奥克辛说，他说神啊，我的心是为着你所造的，我的心永远不能得到安息，除非我的心是安息。弟兄姊妹朋友们，没有一个人能碰见智慧，除非有一天他遇见了我们的主，遇见了我们的主，就遇见了主。亲爱的朋友，在犹太历史里面有一个最伟大的王，他的名字叫做所罗门。圣经说他是空前绝后一个智慧，因为神把智慧给他。有一天我们的主怎么说？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南方的女王要到所罗门那里，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但是亲爱的朋友，我们的主来到地上就像所罗门一样，但是没有人来到他面前听他的智慧话。他就是那个智慧的源头，因为他说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亲爱的弟兄，整本的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他是王，他不光是大卫王所代表的，他也是所罗门王。你如果要懂得整本的马太福音，请我们记得，因为马太福音讲到耶稣基督是王的缘故，所以你看见马太福音在四福音里面是最长的一卷，28章。因为什么呢？因为那里充满了耶稣基督所讲的话和教训。马可福音是最短的，因为那里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神的仆人。你知道仆人是没有话，仆人只做事。如果今天你请一个仆人，请一个帮助你的，一天到晚讲道给你听不做事情的，那你要没有多久你要请他走路。你知道我们的主是一个神最伟大的仆人，他立刻，你看见那一卷书里面不知道用了多少次立刻。但是你来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你要看见王的尊严，因为这个王乃是所罗门王所代表的。因为这个缘故，每次你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你应该有个感觉，你觉得是来到那个比所罗门王更大的那个智慧的王面前，你能从他那里能够碰见智慧。哦，你知道当南方女王听见看见所罗门的智慧的时候，她说我本来不相信，但是现在我看见你大的智慧还不及一半，还不到一半。哦，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我能够读马太福音的话，你要发现我们今天所碰见的还不到一半，你要认识那个所罗门的王。马太福音第一章到25章告诉我们说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26章到28章告诉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就是这两个人，你可以把整个的马太福音提起来。你看见这就是马太福音告诉我们，头二十五章你要看见告诉我们他是所罗门王，末了的3章让我们看见他就是那个比约拿更大。他不光是死了，而且三天在地里又从死里复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看见我们的主就是那个所罗门王。那么我们读箴言第八章的时候说是什么呢？说是智慧啊向世人发声。有一天你读到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的时候，你不需要读，我念给你们听。那个时候你知道那个智慧叹一口气，那个智慧是一个人，他来到地上，他应该就是那个所罗门王，但是没有南方的女王来到他面前要听他的智慧，所以他叹一口气。就在他说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比约拿更大前一章，他怎么叹息呢？他说我可以用什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吹嘘。 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主总以智慧为食。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些智慧之主，我们要以智慧为食。我们认识原来这个吹笛的就是智慧，智慧向我们要吹笛，智慧向我们要吹笛啊。那问题在这里，今天这个时代是什么时代？当这个智慧向这个时代吹笛的时候，没有人吹什么。当这个智慧向这个时代举哀的时候，这个时代不吹什么。他们发展人工智慧，他们寻找智慧，他们抓住了智慧的侧影，他们不见得遇见了智慧的源头。亲爱的朋友们，这是智慧的态度。这是你读到马太福音十一章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在那里谈，他就是智慧。但是感谢主，智慧无论如何总是发生了，智慧无论如何总是说话了，呼召他的同伴；智慧无论如何总是吹笛了，总是举哀了。那么感谢主，智慧怎么举哀？智慧怎么吹笛呢？智慧怎么发生呢？那个记录在什么地方呢？感谢神，智慧是说话的。你把智慧所说的话和所发的声、所吹的笛和所举的哀，你把它通通放在一起，你发现就是我们手里的这本圣经。所以亲爱的年轻朋友们，不要轻看这本圣经。同学你知道啊，有人呢、啊、这个要圣经，要佩戴圣经的，他说这个佩戴圣经很好啊，但是因为那个都是用圣经纸印的。他说哎呀很可惜啊，这个圣经纸那么好，那么他很喜欢佩戴圣经，但是最可惜就是因为里面都是字，如果没有字的话，那个纸多么好。你知道今天很多人笑圣经啊，从前在非洲啊，有一个白人呢，在看一个黑人在那读圣经呢，他就笑他，他说你看在我们那个地方这个都过时了。你看那个黑人说，他说你要慢一点说啊，如果不是这一本圣经啊，你老早跑到我肚子里面来了。意思就是说，你如果不是这本圣经啊，我如果照着野人的本性，我老要吃人，你老早跑到我肚子里面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啊，神给我们手中这一本圣经是什么呢？是一个记录。那个记录是什么呢？乃是智慧发生的记录，是智慧吹笛的记录，也是智慧举哀的记录。那感谢主，因着圣经是智慧发生的记录，所以你看见在整个的宇宙里面，不止神给我们的宇宙是一座画廊，你发现这本圣经也是一个画廊。因着基督是在神面前为公师，是艺术家的缘故，所以你看见他不止把数字隐藏在他的创造里面，他也把数字很简单的隐藏在圣经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今天我们能发现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世界叫做数字。你会发现这个数字的世界是奇妙的世界，这个世界就像神所创造的世界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读主的话，你就会发现那个奇妙的世界。昨天晚上我们最后的时候是给朋友们看见左边那一幅图画，那幅图画就告诉我们说，在宇宙里面有一个基本的常数叫做137，这个也许你们在座没有几个人能懂，不要紧。有一个数目呢，数量呢是跟相对论相连的，有一个数量呢是跟量子力学相连的，有一个数目呢是跟电磁学相连，不要紧，反正这是物理近代物理里面他们研究的几个常数。你把那个三个数目除一除呢，我们知道刚好是137，这是宇宙中的一个常数。你知道智慧当初在神面前做公式的时候，他就设计了这么一个数目，就把这个数字隐藏在神的创造里面。为什么？因为神要让我们认识他，所以137是很奇妙的数目，而且是三个数量所代表的。那不止这样，你发现主的话圣经里面也是充满了智慧，所以你读圣经的，你发现圣经也是三次提到137，只有三次。一个圣，你读利未的岁数137岁，一个以斯玛利的岁数137岁，然后呢你知道就是暗兰的岁数，就是摩西的父亲也是137岁。但这个还不稀奇，圣 圣经里面是30级到137，那么你在宇宙里面你发现三个数量加加起来除除乘乘除除，结果是137。那么我们要问说，有没有可能圣经